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汪精卫在庐山坐镇，想要干掉叶挺跟贺龙。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南京那边派来人了，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，叫冯超、冯永济。这就看出来了，这个汪精卫啊，口头上喊反蒋，实质跟蒋介石穿连裆裤，他们的秘密往来从未间断过呀。总是他跟蒋介石是一趟车上的人。这个冯永济先说些什么事呢？说蒋总司令说了，他要下野，他要交出兵权，希望你啊停止东征。汪精卫无论如何不相信这话是真的，听完了他心里的吃惊，但是脑子里在画魂，心说蒋介石这个家伙圆滑的很，太奸猾了，他要耍什么阴谋啊？他要打着什么点子，叫他视兵权如性命啊？他无缘无故就把兵权交出来，政权也交出来，怎么可能呢？他还要东渡日本，宣布下野，这简直是荒唐至极。汪精卫脑袋稍微一转个，就根本就不相信。他冷笑了一声，问冯超：“不见得吧？我好像听你说的这番话像写小说。蒋公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下台啊？即使他犯了哪些错误，错误可以改正吗？他依然可以做他的总司令啊，为什么要交出兵权呢？这个令人琢磨不透啊。”冯超一看汪精卫不相信，他满脸严肃，十分认真地说：“汪主席，这是绝对不带错的，蒋公郑重其事向我交代的，他说的很明白，咱们两方面不必争斗了，渔人得利啊，咱们到头来打个两败俱伤，这是何苦呢？我们应该比方说有精力的话去北伐，不要自己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，为了避免这个冲突，所以他交兵权要下野东渡日本。这南京政府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而且蒋公已经当众宣布了，特别派我来告诉汪主席。另外蒋公还说了，今后党国重任全委托给汪主席您了，您就是党和军的总负责人，希望您呢能挑起这个重担来。
真的？
汪精卫左想右想，是百思不得其解呀，坐在这是沉默不语。他认为着，也可能我宣布东征，我这几路大军要杀奔南京，蒋介石有点害怕了。也不至于啊，蒋介石手中也掌握着军队，至于吓得跑日本去，到底这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还真叫汪精卫猜着了。为啥呀？蒋介石是一世枭雄啊，怎么能轻易放弃兵权下野？其实说穿了，蒋氏下野，实乃是以退为进。在下野之前，这老蒋啊，早把兵权、政权都安置停当了，都交给了自己可靠的心腹人了。汪精卫就是到南京掌了权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傀儡，是针插不进，水泼不透。你说这样的主席他当着也是难受。蒋介石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他干嘛呢？还有一段隐情。这次蒋介石东渡日本主要的原因去追宋美龄啊。蒋介石啊看中了宋美龄，但是呢，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宋美龄根本就没看上蒋介石。 特别是宋鲁，一提这个事儿就火冒八丈，他烦透了蒋介石，他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。蒋介石追宋美龄，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宋美龄才貌双全呐，人长得也漂亮，也有才能。另一点，宋家还是国内的大财阀，与美国又关系密切。蒋介石要想干一番事业，只有枪杆子不行，必须有强大的财团做后盾。政治上，宋美龄又与孙夫人是姐妹，与宋美龄要结了婚，蒋介石能捞到许多许多的稻草啊！蒋介石追宋美龄，追得还挺紧。宋母见国内不好闪躲，就将女儿带到了日本。哎，这老蒋真行，不甘心呐，心说你到日本我就去不了嘛，你到哪儿我追到哪儿。正在他想法的时候，汪精卫东征讨蒋了，蒋介石一拍大腿，哎，有主意了。他把军政大权都安排停当之后，便决定来个高风亮节，演一出戏，宣称自己以党国利益为重，下野东渡，让位给汪精卫。你说这花活耍得多漂亮，这些内幕汪精卫自然是不知道的。汪精卫正与这个冯超密谈之际，后来经过冯超啊再三解释，汪精卫多少有点相信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汪精卫的秘书进来了，在汪精卫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，汪精卫听完之后脸色一变，抬腿就进了内室，秘书也跟进去了。进屋之后把门关好了，秘书就说，主席啊，叶赫不上庐山开会，又有迹象表明他们要把部队开赴南昌，好像有兵变之举。汪精卫是咬着嘴唇没说话，头上的汗珠像豆粒那么大，吧嗒吧嗒掉下来。汪精卫这回可真有点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汪精卫这时候正与蒋介石赌博呢，他与蒋介石讨价还价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军队。如果叶赫有了事儿，就等于他后院着了火了，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行，先把这冯超得稳住，这事儿不能叫老蒋知道。想着他压低了嗓门告诉秘书，传我的话，马上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。他又跟秘书说，把冯超转移到秘密之处去，方才你跟我说的事儿，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秘书走后功夫不大，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来到汪精卫的住处，满满登登坐了一客厅啊。还没等着这些人坐定呢，汪精卫就着了急了，紧锁着眉头开口说道，各位，叶挺、贺龙两个人拒不上庐山开会，又有迹象表明二人寓意兵变。哎呀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俩人非池中之物。叶挺本系西批，这就不用说了。那贺龙虽然出身低贱，而其先随王文华，又随熊克武，再随袁祖明。二次北伐之后，你说我汪某对他怎么样？我对他不薄啊，擢升其为二十军的军长，依然没能把他的心给他笼络住。如今贺龙倒向了共产党。说的是汪精卫一转身对张发奎说，向华兄，养勇一患呐、啊、养勇一患呐、啊。张发奎又叫张向华。汪精卫接着说，要依我呀，早就下了他们的兵权了，而今那武汉等地的共产党和痞子全都到了叶赫的部队了，糟糕不糟糕？糟糕不糟糕？汪精卫说完了， 张发奎呀、啊，紧锁双眉呀、啊。哎，王主席、啊，您不要说了，我看要怪呀、啊，这事怪我。先总理遗愿，联俄联共，所以有这个共字，我对他们的多方的谅解，因此就没对他们下毒手。王精卫哼了一声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从武汉分共会议后，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对共产党表现的手软了，没有像人家蒋介石那么迅雷不及掩耳。如今我们对共产党再说容忍之话，就是叛党啊！对付共产党，王精卫把手一挥，要捉一个杀一个。可惜现在晚了，晚了！这王精卫有点失态，又拍脑门子，又跺脚，急得在屋里来回之转，是唉声叹气。最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是紧闭双眼，面沉似水。开会的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没词儿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说话了：“主席啊，叶赫两军现在住在九江，九江属于古城啊，地处扬子江畔。”巡水绕城而过，此地古称江州。在《水浒传》当中，宋江当年发配在徐娘楼上吟反诗，演出梁山好汉大闹江州的故事，就是发生到这儿。另外，这九江是水汉两路的要道，当初叶赫两部住到九江的时候，也是从这咽喉重地考虑的。方才您说他们想把部队拉到南昌去，咱们下手还为时不晚呢，现在就可以下手炸毁涂家府铁路大桥，火车不通，他们是插翅也难飞呀、啊。而后再连蒋除之，迅速派人联络蒋介石，让蒋介石马上派兵，咱们里应外合，这一挤他不就完了吗？王精卫听到这儿，心里啊还裂开点缝，点了点头，把眼睛也睁开了。裴德兄所说极是啊，我问你，南昌方面现有多少兵马？朱培德掰着手指头晃着大脑袋算了算，我的第三军主力在吉安，九军主力在东乡，南昌城中嘛有我一个警备团，第三军的73团、74团，第九军的一个团，连零散的军队在内大概有5个团吧。王精卫听完了一皱眉，晃晃脑袋，
不是
5个团的兵力太少了，太少了。再在地上走了2圈，接着又说：“我把实话告诉你们吧，南京来了人，与我谈了话，让我如何携手跟蒋介石合作，共同对付共产党。我看目前的情况要这么办，命令唐生智速派何建部东下。”再请南京方面派兵西下，将叶赫两部一举解决在九江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大伙说太好了。汪精卫一咬牙说：“我要血染巡江。”王军也把桌子一拍：“好，咱们也来个大闹江州。”张发奎说：“汪主席的意见我同意，不过。”贺龙和叶挺可并非是当年的宋公明啊，不太好对付啊。朱培德冷笑了一声：“向华兄，不要再长那叶挺、贺龙的威风，灭自己的志气了。想那叶挺，虽然有铁军司令之称，可此人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。吴语云骄兵必败啊。再说那贺龙。”是个绿林的武夫出身，有勇无谋之辈，不足为虑啊。他转身对王精卫说：“王主席啊， 炸涂家府桥由我安排怎么样？汪精卫点了点头，有义之兄担此重任，我放心了。汪精卫说着又转身对叶剑英说，剑英啊，你几次开会都不开口，这是为啥？我想听听你的高见。叶剑英说，汪主席和各位总指挥的韬略，兄弟佩服，我无话可说。你想为什么叶剑英不说话呀？为什么不阻止他们炸桥呢？这招可够毒辣的，真把铁桥给炸了，铁路一中断，贺龙叶挺的两支人马就到不了南昌，就影响了南昌起义的时间，这不是大事吗？但是叶剑英没法阻拦，一阻拦肯定引起众人的怀疑，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但是叶剑英心里有数，一会儿我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叶挺和贺龙。正在这么时候，有人敲门，汪精卫喊了一声，进来吧。进来的人呢，是张发奎手下的副官长。他进来之后，见着张发奎在耳边上嘀咕了几句，张发奎听完之后不住的点头，一挥手，副官出去了。张发奎又来到汪精卫身边，也是趴到耳朵上说，汪主席，中共要人张国焘要来见我。汪精卫一听啊，顿时就一愣，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圈，对张发奎说，小华，我看张国焘上庐山一定是做说客来的，劝你同他们一道干，我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探探共产党的底数。张发奎点头笑了，汪主席你说话真英明啊，张国焘这人我最清楚，他想拉我上共产党的贼船，没门。好，就按您的指示，我去摸摸他的底。张发奎说完就出去了。那么张国焘此次来庐山密见张发奎，实在是有一段的隐情。什么隐情咱们暂时先不说，咱翻回头再说朱德。朱德也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按照周恩来交代的任务，他离开了武汉，经九江到了南昌。他下了火车走出车站，此时啊正是七月下旬，酷暑天气是骄阳似火呀，他南昌热透了。他站在一棵树下，在那块纳凉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想起一个月前的情景。一个月前他也是由此上火车离开南昌的，那时他的心情是十分压抑，而今重返此地，却翻滚着一腔热血呀，一场震撼中外的暴动将要在此城举行。他想的这是热血沸腾啊，他正想着呢，有个拉黄包车的满头大汗的跑过来了，先生您坐车吧，坐我的车又快又凉爽。朱德点了点头，便上了黄包车，对车夫说，你把我拉到金盘路五号。是了，好了，您来坐稳。车夫答应着，双手驾车一溜小跑朝金盘路奔去。金盘路五号住的是谁呀？原来是朱德的同窗，一起由成都报考云南讲武堂的好朋友，叫李敬荣。此时李敬荣啊是朱培德手下的一个高参，别看他是国民党人，但是跟朱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，要不朱德怎么能投奔他来呢？说话的功夫，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座高大宅院的门前。朱德付了车钱，整了整衣冠，上前一摁门铃，哒啷哒啷哒啷，有卫兵过来把门开开。朱德掏出名片，卫兵接过来看了看，进去通报。时间不大，李敬荣呢出来亲自迎接，一见着朱德先是笑啊。咱们必须交代清楚，李敬荣知道朱德是共产党员，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的， 因为国共分裂了，而今转回南昌，又到他家来了，他这心里啊，一个劲儿的敲鼓。因为呢，他们是好朋友，交情很深，不好慢待，所以才亲自出来迎接。但是他倍加谨慎，到了门外，往左右看了看，没有异常的情况，拉着朱德的手，这才走进房间。外边有人把门关好，咱不必细说。二人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李敬荣就问：“玉阶兄，您这是从哪里来呀？”朱德说：“我呀，先到的九江，在汉鼎那里住了些天，之后自我旅欧，又到欧洲转了一圈，和汉鼎一别数年了。回国之后，大家都忙，也没时间叙旧。这次到九江，与汉鼎好好的诉了诉离别之情。我们又一起到庐山转了一圈，看了看庐山的真面目。这次到南昌，又上这儿来看你来了。”李敬荣摇着扇子说：“玉阶兄，想必在山上见到总指挥了。”朱德点点头：“我们见了面了。裴德向我做了番解释，说他把我礼送出境是按上边命令办的，他也无可奈何，要我千万不要误会。他还说待风声一过，让我再返滇军。”李敬荣点点头：“就是嘛，听说这李宋你走啊，我还找过总指挥，当面陈词说你是个难得的将才，朱总指挥也没有办法呀。在南昌的老兄弟们听说你走了，心里都不是滋味，埋怨总指挥糊涂。”朱德一笑：“也不能全怪总指挥呀，他有他的难处。”“是啊是啊。”李敬荣不住地点头：“总指挥要老兄离开南昌避避风，也委实有他的难处。玉阶兄挂着个共产党的牌子，在军政各界的名声那么大，总指挥也不得不做个样子，是不是？玉阶兄啊，还要谅解总指挥的苦衷哦。”朱德点了点头，哼了一声：“总指挥的苦衷我谅解，但是呢，也有些不够朋友的人，他们见事而趋，识事而远，更有甚者，邀功献媚，卖友求荣，真是广交天下事，知心能几人哦。”但是李敬荣就想，朱德无缘无故来找他来，肯定有事求他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的。